詹姆斯在我们当中正道，题目是只会哭的男人，有请詹姆斯。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哈，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在父亲节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也先来先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在感谢你，我们知道是蒙你的拣选我们才能够在这里，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你，相信一切都不是偶然，我们为此感谢你对我们的爱，也求你在这个父亲节里我们再去体会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今天的信息你亲自的来教导提醒，也愿意把一切荣耀颂赞归回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记得我在几次的讲道之前呢，曾经用了一个主题叫做会哭的男人来做主题。那我想问大家，会哭的男人是好还是不好？哎，好哈，所有都是姐妹讲，弟兄别讲话。那其实也包含姐妹了哈，会哭的人其实是不错的，因为哭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可以让我们减压啊，可以抒发情绪啊。有没有试过哭过一场之后很舒服的哈？就是哭完之后，然后就是心情会好一点。哭不出来呢，可能是比较压抑在心里。当然呢，我上次也跟你们讲过了，有个很挺会哭的男人呢，在这个圣经里面，透过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呢，就是大卫王哈。大卫王挺会哭的哈，他而且他爱哭哈。那当然从大卫的哭，我们看到有好几个可以学习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强人哈，作为一位军事强人政治上的强人哈。在政治上他也是个大有作为的人，但他还是哭的。他为什么哭呢？他为人才哭，当国家失去了人才他哭哈。他也为公义哭，他看到这个有不公平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他为公义而哭。然后呢，他为有价值的事情而哭，他为有价值的事情失去了他的价值，他觉得很不可以接受，所以他哭哈。所以他教我们的是什么呢？虽然是英雄有泪不轻弹，但是呢，需要的时候还是要哭的。而且教这里的丈夫们哈，在太太面前哭有个好处哈，他会当你是小孩疼你哈。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做一个能哭会哭的男人。但是话说回来，我如果跟你说有个人他是一个只会哭的男人，你会怎样？好还是不好？太烦了哈，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老是要照顾他哈。所以今天呢，我想跟你们看，那大卫会哭是很好，但大卫的哭呢，有时候又哭得不是太好，就是他在某些情况底下呢，他没有做该做的事情，反而只是用哭来取代呢，就变成不是太好。所以呢，今天我想来跟大家看一看呢，哭是好，但是如果只会哭，有时会一些反效果哈。那今天就跟你们看看大卫的另外几个哭哈。大卫呢，这个哭呢是在哪里呢？我们还是要回去重温一下我们过去所说的一件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事情了，就是当时大卫的大儿子暗嫩就喜欢上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后来呢就装病，然后跟父亲说我要吃他玛手中做的饼，所以大卫不知道，就叫他玛去为哥哥做饼，结果呢这个暗嫩呢就借这个机会呢玷污了他的妹妹他玛。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呢，亚沙龙就很恼火的，然后两年后呢，他就借着一个剪羊毛的宴会，也是透过大卫王父亲这个理由然后请了哥哥来自己的宴会里面吃喝，然后在吃喝的时候呢，就派人把这个亚沙龙给杀了，给这个暗嫩给杀了。那当消息传到这个大卫的耳中的时候呢，大卫当时一开始以为是所有的人都被杀了，所以很惊慌，惊慌到什么地步呢？大哭， 读这段经文给你们听，在撒母耳记下的13章36节，就报信的人来，话才说完，大卫当时很惊慌，王的众子也到了，就是所有的儿子，因为大卫本来以为所有儿子都被杀了，但这一次呢，就是发现其他儿子回来了，只是一个暗嫩被杀了，他看见儿子放声大哭，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动，这个动就是哀动的动。什么是哭得甚动呢，如果你查字典的话，当你说一个人哭得很哀动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那种悲伤大哭的那种，我不知道你最后一次试过悲伤大哭是什么时候，就哭得这个死去活来的那种哭，那大卫为什么哭呢？大儿子暗嫩死了嘛，作为父亲儿子死了，难受不难受？当然难受，所以他哭，这个理由我们觉得还挺好的，对不对？然后另外有可能是看到其他儿子吓坏了，本来以为他们都被杀了，如今这一群孩子回来哭，在爸爸面前哭，爸爸也怎样，也跟着哭，也有这也如果有这个原因也能理解，对不对？那其实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哭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押沙龙。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3章37到39节，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麦那里去了。那亚沙龙为什么逃到这个基述王呢？因为他的母亲是基述王的人，家里的人，所以他是去妈妈的家里，就是妈妈的这个本族本家。然后他去了之后呢，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这个儿子我们如果表面上听起来应该是谁？暗嫩，但如果你再往下看呢，不是，应该包含谁呢？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3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哎，你说大卫爱不爱亚沙龙啊？你说大卫爱不爱亚沙龙？哇，把自己的大儿子给哥哥给杀了，他还怎样？很想他哦，天天切切的想念亚沙龙。也就是说，大卫失去了暗嫩之后，现在担心会失去亚沙龙了，对不对？所以他为他的儿子担心，想念儿子，他为他哭。你说作为父亲，大卫这一方面怎样？这个哭还是挺不错的，对吧？为儿子哭。但是如果你再想深一层，大卫其实是可以不需要有这一场哭的，不需要有这一场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亚沙龙为什么要杀哥哥？就是因为暗嫩强暴了他的妹妹，对不对？接了这个梁子，那有梁子有过节就要怎样？要解啊。没解呢就怎样？会导致有一些不良的后果，所以要调解。最近无意中看了一套电影，叫上海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看得我挺累的。然后就是里面就说有一个女孩子跟三代上海王有就是经历三代上海王，这故事就是讲广东话就麻麻得，但是呢里面有一幕了，我觉得导师可以用这个来比喻，就是因为都是为了争女孩子了，上海王就跟那个什么一个大官就大家得罪了，就是大家结仇，这个上海王的女人对方那个大官也想要，所以要抢她，所以后来就结了梁子，后来就大家就杀来杀去杀来杀去杀来杀去杀来杀去，到最后呢就要杀来杀去，不是办法就要怎样？ 和解，对不对？所以就把所有黑社会大哥全部叫来，在那个桌子边就是喝杯茶啊，一笑泯恩仇，要解啊，不解就怎样，杀到最后全死光啊，所以要解啊，这梁子接下要解决他，但谁最能够解决这个梁子的？大卫嘛，对不对？啊，大卫，当然我们不敢说这个悲剧能否避免，因为都是个如果假如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重新再去啊看到这个事情有另外一种的发展，因为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来猜哈，如果当时大卫有处理这件事情，不让他慢慢的酝酿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东西，也许事情真的会有点不一样，但大卫没有处理，大卫有不高兴，有生气，但是他没有处理，最后就是因为没有处理，最后发生的结果呢，他哭了，安嫩死了，亚沙龙现在也不知道会怎样，所以我们发现会哭当然是好的，但是人如果只是会哭而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最后那其实是一个反效果，是个不好的。那大卫的问题在哪里呢？错在就是暗嫩犯罪了，他没有去处理，他玛受委屈了，他没有为他站出来，亚沙龙心里面愤愤不平，他没有去平息，只晓得后来整个发生的时候就在那边哭。啊，当然你会说，谢牧师，你这样说大卫可能是有点这就有点讲的，他有点好像一无是处，也不是的，我还有根据的，下面再给你看哈。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例子哈，你知道他玛被玷污其实是大卫一手造成的一个机会来的，因为他被儿子骗了嘛哈。而圣经记载应该出来主持正义的啊父是应该父亲嘛，对不对？大卫却没有任何的表示哈。啊，那他这种没有做呢，有可能亚沙龙当时也没有立刻把暗嫩给杀了，可能是怀恨啊什么的，也有可能就是看看爸爸怎么做，爸爸没反应，最后呢亚沙龙就不跟哥哥说好说歹，因为反正爸爸也不会做什么事情，所以就趁机呢把这个哥哥给杀了，所以在问题可以化小的时候他没有化，结果变成了家破人亡的一个局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做一个能哭的人的时候，也要做一位不是只会哭的人，特别在家里面，我们要我们的儿女能够健康的成长，最好的就是在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就去帮他们解决问题，心里面有什么疙瘩，心里面有什么怀恨，心里面有什么不满，要教他们正当的方法去处理他们的不满，我想这样会比只是到事后呢哭呢后悔呢是更好的一个处理方式。那大卫为儿女哭非常亲民，非常好的一个父亲，但也反映出他并不是太明白太了解他的儿女的需要因为大卫是一个爱儿女却不知道怎样向儿女表达爱的父亲，导致后来呢他只能哭。那我跟你说大卫怎样不明白他的儿女啊，在撒母耳记下呢13章39节呢，那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的，就说他暗嫩死了以后，大卫呢就开始想念他的儿子亚沙龙，大儿子没了，对不对？想想儿子也怪可怜的，在外地流浪，想想自己以前也曾经流浪过，你知道大卫曾经被追杀像逃犯一样流浪，现在想到自己的儿子，哎呀从来没有受过这种的苦，他怎么受这种苦啊，在外面也没人照顾啊，慈父的心肠出来了，所以呢他非常怀念他的儿子。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你是一位爸爸是一位妈妈，你怀念你的儿女你会怎么做？告诉他呀，对不对？现在很方便了哈，现在就是 FaceTime 啦 WeChat 啦微信啦，电话现在都不打了，现在就是用上网哈。 就是告诉他呀，就是让人知，让他知道你关心他，希望回来啊。以前听过一句话，什么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就母亲天天盼着他回来，让儿子知道呢，你想他回来啊。大卫想不想儿子？想。但大卫有做什么吗？没有，什么都没说啊，没告诉他，没派信去，没带人去告诉他，什么都没说。他是很爱儿子的，很爱亚沙龙的，很想他的，却不找他哈。我爱你就偷偷心底爱就好了。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我爱你在心口难开啊，这就是大卫。哎，大卫这个交情呢，结果给谁知道了？竟然是给他的元帅约押给知道了。那约押这个人以后我要好好跟你分析一下。约押这个人是个人精来的，很会拍马屁。然后呢，他就知道了大卫王的心思啊，而且大卫王的心思一摸就透哈，这个人很厉害。然后知道他王想念亚沙龙，其实约押对亚沙龙也没有什么交情，只是知道大卫王怀念亚沙龙啊。大卫为什么不找亚沙龙呢？没说，大概面子啊还是什么的，就是表达不出来嘛哈。所以呢，约押呢就想到，哎呀，如果让他们两个在一起呢挺好的，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找了一个妇人。而且圣经特别描述这个妇人呢，是个聪明的妇人哈，就是 IQ 挺高一点的那一种，就是说能言善辩的那一种。就是因为见国王啊，可能会有一些生死关头，要靠他的机智来保命的，所以就找了一个比较聪明的妇人来，就跟他说：“这是你要做的，你就要打扮成一个好像刚刚家里死了人的妇人一样，不抹膏油，弄得邋邋遢遢。”然后呢就哭得死气活来的那种，然后你去见大卫王，然后呢要跟大卫王说这些的话，然后就去了。所以这个妇人就去到大卫的面前，就俯伏叩拜说：“王啊，请你救我。”那个时代其实大卫还是很亲民的哈，你看这个妇人竟然可以上访，立刻可以见到这个一国之君哈，一国之君也听他的这个苦情，这个求情哈，挺好的。所以呢，他说我是个寡妇哈，我丈夫死了，我现在有两个儿子。那一天呢，他们就在田里打架哈，因为是没有人去劝解哈，留意哈，这个其实挺讽刺大卫的，因为没有人劝解，这个就打死了那个。现在全家的人就怎样来攻击我了。说要我把这个还活着的那个兄弟交出来，他们要致死他，偿他打兄弟的命。问题是他是继承家业的，这样他就将剩下的我唯一的灯火灭绝了，我丈夫留名在世上的这个目的就达不成了，也就是说我绝后了。大卫王听完之后很同情这个妇人，他说：“你回家去吧，别担心，我会为你下命令，凡难为你的就带他到我这里来，我跟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都不知落在地上。”也就是说谁要动你的儿子先动我哈，我来保住他。你看妇人就说了：“求我主我王给我再说多一句话好不好？”你说吧。他说：“王啊，你为何也起意要杀害神的民？你为什么自己也想要杀害神的子民呢？王为什么不让那个逃亡的人回来呢？你刚才所讲的话就证明你自己是错了。我们都是必死的，好像水泼在地上就不能收回，但神是不夺取人的性命的，是设法使逃亡的人成为被赶出去不能回来的人。”他就说：“大卫，你为什么现在要害神？”大卫一听，懂不懂？懂。大卫也不笨哦， 大卫听他说你这些话是不是约押教你讲的？夫人就说是。所以约押的马屁拍到哪里去了？拍到马屁股上了，拍中了。所以大卫呢就找了约押过来，他说约押，我原汁原味读给你听哈，留意大卫的说话。他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约押沙龙带回来。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诸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就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我想问你，是谁想要亚撒龙回来？大卫。但大卫在这里说到是谁想要他回来？约押。约押也不揭穿大卫的说话，所以他很会做官，反正就是黑锅我来背，就是我。但你要知道大卫的这句话表明什么？你有没有觉得大卫很烦啊？明明是自己想念亚沙龙，希望亚沙龙回来，却硬要说成是我成全你啊，约押是你要他回来的哈。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我就说不出那句话，但我是爱你的，你知道就好啊。无论如何，约押就起身就往基述去，将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去。本来应该是大团圆结束了，对不对？亚沙龙可以回来了，亚沙龙很高兴，以为可以见到父亲。你知道大卫王却怎样说？发了一个命令，将他带回自己家里去，让他回自己的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所以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大卫见不见他？不见他，让他自己回家，我不见他的面。所以亚沙龙就回自己的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我跟你说啊，大卫做的这件事情啊，我把自己放在亚沙龙的立场去想啊，这件事情打击可能很大的。爸爸不要我了，爸爸不爱我，勉强让我回来，现在还让我回到家里，不见我的一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大卫很像谁？大卫很像那许许多多明明爱自己的孩子，却不知道怎样亲近孩子，不知道怎样让孩子知道他是爱他们的父亲的那种父亲。有没有见过这种父亲？爱儿女。有没有见过这种母亲爱儿女，但是儿女是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亚沙龙本来因为为妹妹报仇杀了哥哥成为浪子，现在浪子回来，他最期望的是什么？大概就是父亲的原谅吧，拥抱。但他不但得不到父亲的拥抱，连一面都见不到，真是情何以堪。而大卫的这一个做法虽然是人之常情，就是我就是还要让你看看你所做的，就是还是要有惩罚，我并不看你。但是他没有想到亚沙龙跟他的距离是缩短了，但是跟他的感情其实是更远了。他把这个孩子给推走了。你要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浪子，他也在外面游荡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回来找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做法跟大卫很不一样，对不对？他去拥抱亲吻这个孩子，结果这个孩子怎样回来了。我们都知道大卫一生的败笔就是他借刀杀人，多人妻子犯奸淫的那一件事情。但仔细一想，他的另外一个败笔呢，可能就是他对儿女不是不爱，而是不知道怎样爱。我以后讲到最后的时候会跟你回顾大卫的一生，现在先给你们一点线索。我喜欢卖卖关子，你要大卫在希伯伦做王是大概6到7年，后来在耶路撒冷做王呢 又是他后面的三十几年。他的儿女呢分两批生的，一批是在希伯伦生的，一批是在耶路撒冷生的。他所有出问题的孩子，你知道是在哪里生的吗？在希伯伦生的。圣经有没有解释？没有，但我怀疑可能是这样。当他在希伯伦的时候，大卫是创业的时候，就是在事业最需要他投身投全身而入的时候，所以可能在那段时间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照顾孩子，跟孩子的感情就是留意那种只是表面上，但是心里很爱他们，很疼他们，但是没有表达，所以后来就出了很多问题。哎，他在耶路撒冷那一批挺好的，没事的，全部都很好。下次我跟你们有机会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这个东西。晚年的时候比较疼孩子哈，你看像我们年纪大的再生个小孩，哇，就特别温柔哈。我估计如果再年轻一点再生的时候，可能也是不是太好哈。老来得子哈，像你现在做的那种 grandpa grandma 的那种，你就更晓得疼孙子孙女了哈，就是因为你的心态不一样哈。那大卫呢，可能就是一个这个原因呢，他跟这个亚沙龙的这种感情呢，就是这种的若即若离的这种。弟兄姐妹啊，我说不论你是在哪一种年龄，我说或许你不晓得向你儿女表达爱，你觉得很肉麻，你觉得不习惯，不用了，就是你知道就好了哈。但你试一试哈，不要老是心里说爱他，你行动让他看一下嘛，对不对？要不然有一天他对你说你不爱他的时候，你又生气哈。他说我就感觉不到，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完全凭这种让他得到什么东西，但是有时候人就是要得到嘛。你从来不买花给你的太太，然后你告诉你太太我很爱你的，他大概比如说你大概吧哈。但如果你买过一次花之后，以后你再讲呢，就比较有底气哈，就这样一个建议哈。那我就跟你说哈，我爸的例子哈，我爸是一个不太会表达自己感情的人哈，他跟自己的儿女就跟我们呢也不是很会沟通哈，即使是到了今天呢，我跟我父亲的对话呢总是很不啰嗦的，每一次呢就是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那种。我每次打电话去他们呢，我爸就接电话呢，能够两分钟已经很了不起的了，有时两分钟还没到已经叫你妈去把电话交给妈，我就不理他，有时候我就打去，我就干脆就不跟他讲话，妈妈在吗，就是这样去故意气他。他就是那种人哈。但你说我爸爸爱不爱我呢？我觉得他爱我的，我知道他爱我的。有什么根据呢？有一些的经验告诉我的。我记得当时有些人可能听过分享这个事情。我当时念初中的时候呢，就有时候我就会帮帮家里做点事情我爸有时候就是要送东西去给不同的客户哈。我当时下课之后呢，下午我就是会到店铺里面去等啊，然后他晚上就会带我回家的时候呢，顺便去送货，所以我就跟着他也帮他搬东西啊这种哈。那在车上呢，我爸是不讲话的。我坐在车上呢也跟他不讲话的，所以我们就两块木头。你就是你开你的车，我就坐在那边，我也习以为常就不讲话。最近呢有一次就送我女儿去上课，然后她最近可能年纪开始十几岁哈，开始有点闹情绪，然后就在车上不讲话，然后怎么那么像我跟我爸以前的那个样子哈，我就忍不住，我就老是要跟他讲话哈，逗他讲话，就很生气，你能不能让我安静，就要跟你讲话。我跟我爸就不讲话了，然后就跟他送货啊什么的。但那一天很特别，很长一段时间了。有一次我记得那次送货是送到一些你知道文莱呢有一些英国派来的军人驻守的，当时军营，我们就送到那个军营里面去，哇，看到很多坦克很开心，然后 然后呢就送完货之后我就走在前面，我爸就走在后面，要走回车上的时候，我爸突然间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我那时初中啊，十几岁了，哇，他一摸我的头，我吓得干嘛，然后不敢回头看他，我也不敢看他的脸，我就默默的好像被他摸了一下头，然后那是他一生人唯一摸我一头，之后也没再摸过了，就只有那一次。但你知道吗，那摸完之后呢，我虽然很不习惯，但我心里的样挺温暖的。现在越每次想起来，我就知道我爸其实是很爱我的，就是他不会讲而已。我在想那时候他摸我那一下，也不知道鼓住了多少的勇气，摸了一下，然后也不该告诉人，看有一天我找他说，爸爸你记得那次你摸我吗？不过想想还是不要揭穿他，免得他难受，就留下一个 美好的回忆。所以弟兄姐妹，我发现一个这么不会表达感情的人，但他就摸了一下，他可能也不是太记得，但你要知道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对我影响，我是说虽然我跟我爸没什么话好说，虽然他是很像木头一样，但是呢我是知道他爱我的，就是他那个摸我那一次头，我很怀念的。所以我现在呢老是摸我女儿的头，摸得他烦，就是我也要不学我爸，我要告诉他爱你的爱你的，他有时有点怀疑你老说哈。不过现在他也习惯了，我一说我爱你的，他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所以告诉他。那另外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到我后来要结婚的时候呢，父母亲就来参加我的婚礼。我记得呢到的他们来到旅馆的来到这里，因为当时没有房子嘛，所以我就带他们到旅馆，让他们住在旅馆。一下车呢父亲就塞了个信封给我，我就打开一看，你知道是一笔钱呐，现金哈，哇不要，我说坚持不要，他坚持要给我。你看那个时候我就明白，原来父亲虽然不是太会表达，但是在他的心目中我还是有一个不能取代的地位，就是我就是他的儿子。我也晓得了我父亲的爱，他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来表达。那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埋怨我们的父亲不理我们，不能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但我要告诉你，你的父亲也许并不是不关心你，而是他不知道怎样向你表达。弟兄姐妹，你父亲的爱你对他有什么体会呢？或者父亲们，我们又怎样可以让儿女去体会我们对他们的爱呢？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知道亚沙龙跟大卫，其实从今天角度来看，就大卫从来没有让他的儿子知道他是爱他的，他只是背后在心里面是很爱他，结果亚沙龙以为父亲不爱他，所以后来要反叛他的父亲。亚沙龙后来做的东西很狠的，他恨自己的父亲，反叛大卫，多取皇位，还跟父亲的妃嫔同房，让自己走在一条不归路的上面。后来大卫要慌，就是要出逃，当他脱险之后呢，他就整顿兵马准备反攻亚沙龙，但他心里还是怎样，他对亚沙龙一点都没有恨的，所以他就千吩咐万吩咐说你们一定要保护这个少年亚沙龙。我读给你听，在撒母耳记下十八章第五节，王祖父约押、亚比赛、以太，这些是将军，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留意大卫是对着谁说的？将军说的，但是所有的士兵都听见了，所以大卫其实是想对谁说的？所有人说的，借着是向将军说，但其实是故意说的好大声， 啊，然后让所有的士兵都听见，免得他们一时手快把自己的儿子亚沙龙给杀了。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很疼他的儿子，但后来怎样呢？大卫的兵就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的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就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天死的人大概有20,000。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父子相残哈，导致这个生灵涂炭。结果呢，这个亚沙龙呢，他就骑着驴子哈啊，然后就走到一个很稠密的树林，就被树枝一卷，头发绕住了，就把它吊了起来，因为他的头发很有每一年剪是有5磅那么重的哈，所以就吊在那里，驴子就走掉了哈，所以就挂在那晃啊晃啊晃啊晃。后来有人看见了，就走去报告给约押说：“哎呀，我看见亚沙龙挂在这个树上了。”约押就对报信人说：“你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啊？你如果打死他，我赏你10舍克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就对约押说：“我就是你给我1000舍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过王嘱咐，我们不能伤这个少年人。”约押当时就火了，约押就拿起3支短枪，不是一支哦，3支短枪，趁亚沙龙在树上还活着的时候呢，刺透他的心，一枪毙命。你说这个约押本来不是很想亚沙龙回去见他的父亲大卫王的吗？幸好的，在这个时候又怎样？当亚沙龙还是王的儿子的时候，看见王喜欢儿子是拍拍马屁哈，让他回来。现在看见王跟这个儿子闹翻了，现在就不怎样，把这个亚沙龙给杀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怕这个亚沙龙以前是我请回来的，现在王又可以找个理由让我说是我跟他谋反，所以先下手了一枪。总之无论怎样就把亚沙龙给杀了。那这个亚沙龙的死讯一传到大卫那里呢，大卫又怎样？又来了，哭啊，哭得哀动啊，而且哭得上城门楼去哀哭，让全国的人看见，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亚沙龙，我儿我儿。”那大卫这一哭呢，当然给我们看到父亲爱儿子无可厚非，但是他这一哭呢，却让他的部下怎样？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19章2到3节。众民听说王为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家逃跑惭愧的民一般。也就是说大卫这一次哭呢，哭错时间了。我们帮你得到国家回来，你却哭敌人不为我们哭哈。大卫可不理啊，蒙着脸大声哭啊！啊，亚沙龙，亚沙龙，亚沙龙！约押就忍不住了，就走前去跟这个大卫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的儿女七节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初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深。你要看到这里，我觉得大卫挺可怜的，连哭都不能，连哭都不能。于是大卫就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走到王的面前，然后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然后因为看到这个王安慰了几句，所以就没事了。你要大卫这个时候想哭都不能哭了，因为他已经被命令你不准哭。那大卫这个时候不论哭还是不哭还有用吗？其实也没什么用了，亚沙龙已经走了死了。如果当年亚沙龙初次回归，大卫就以爱的行动来接受亚沙龙这个浪子，我想今天我们就不需要看到，或许吧，可能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当然大卫能哭是好，但大卫有时候呢啊，很多事情特别对家里的事情呢他没有好好的处理呢，结果就弄成啊这个局面哈。因为很多人做大事的人哈，他们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吗，是治国齐家平天下哈，就说你家里都管不好你怎么能够治国家呢？这里却给我们看到治国家可以治得很好，家里可是没办法解决，大卫就是没办法解决。我记得以前听过香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哈，他很年轻三十几岁就开了很多的店铺连锁店，然后很多钱。有一次就有人访问他，他说就访问他你人生有什么最害怕的事情，他说我人生什么都不害怕，我什么都能够解决，但唯一有一件事情我没办法解决的，就是我的儿子，我不知道怎么教他，我很怕他会不听我的话。家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哈，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亚沙龙那么恨他的父亲呢？也许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父亲爱他，而父亲只是偷偷的爱他，他生前不会表达爱，他死后父亲为他哭，亚沙龙还是不知道，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爱你的儿女，你就要向他表达你的爱，让他知道。如果他知道之后还是无动于衷，那不是你的问题，只要你向他表达过就好过没表达过。还有当浪子回头的时候呢，有时候要给他一点机会，要不然呢你只会把他推得离开你更远。要神的爱就是这样，我刚才说了那个浪子的另外一个浪子的故事，神没有把我们推得很远，但我们愿意回来，他把我们拉得更靠近，这是我们要做的。从前美国有个人真是啊，他生长在一个很穷苦的家庭，父亲是做矿工的啊，就是收入不是很丰富，勉强维持家庭的这个生活。当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叛逆了，不愿住在家里面，就一个人偷偷的离家出走，前往大城市找出路去了。住在大城市里被花花世界吸引，步步正业，就跟不良分子在一起，什么坏事都做完了哈，终日追逐这种最终之乐。后来混了一些时候就因为纵欲过度，所以就病倒了。这个时候一看，哎呀，朋友全都走光了，举目无亲，无所依靠，就有点像圣经那个浪子的故事一样。他就想起了家，就回到家园投奔他的父母亲。回家之后才父亲才发现，原来自己的父亲也是在自己离家出走之后呢受了打击，大病了一场，身体也大不如前。然后他自己经过调养，身体渐渐的恢复健康。当他想到父亲也是刚刚病好的，现在还要为了全家的生活到矿场里面去工作，他就心里面很不安。他想，哎呀，自己已经长大了，不可以留在家里了，增加父亲的负担，家里穷啊，我一定要往外面去闯。他就告诉父亲我要走了。父亲很不舍得，他说你上一次走差点要了我的命，你现在再走如果见不到你怎么办。父亲不想他走，但他的去与决就没有办法挽回。到他启程的那一天，父亲决定要送他一程，一老一幼并肩而行。虽然父亲满心都是话，但是说不出来，两个人就是很沉默的不讲话的就走了一段路。然后爸爸就站在那里，然后就握住他的手，他说，儿子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财，但今天我却很盼望我是个财主。你今天离开我是因为我们家里穷，你能不去吗？你知道吗，只要我家里有一片面包，一定有你的份。房子有一块瓦片，底下就有你栖身的地方。你的病还没好，你为什么赶急着要走呢？但是儿子坚持要走，最后父亲就说，再会吧，愿神祝福你，然后再跟他握了一次手。这次握手他就发现手里多了一块东西，拿起来看，原来是半块金币。他的心窍立刻打开，他知道这 半块的金币是他父亲一切所有的了。家里面从第二天有没有东西吃都不知道，父亲却把这贵重的东西给了他。从那一天开始，他终于明白了，原来他父亲是那么的爱他。正如他父亲所说，如果他是个财主，他会将全部的家产全部给他。他醒悟，然后当他往外走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发奋做人。后来他真的是走在正途当中，成了报馆的一个主笔，而且后来还能够把父母亲接过来供养孝顺他们。后来有一天，他参加有名的传道人穆迪的一个布道会，穆迪那天刚好讲圣经的那个浪子的故事。他说天父爱世人远超过地上的父亲爱儿女，天父是多么的期望浪子回头，就好像比喻当中那个慈父远远的跑过去抱着他，跟他亲嘴，赦免他的一切罪，背负他儿子的地位，还宰牛犊来欢宴来欢迎他。然后这个人一听，他说这种爱我知道的，我有经验，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爱我的，我天父这样爱我，我还能不信吗？那一天他就接受了耶稣。弟兄姐妹，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位父亲，他对儿子的那个爱的表达，让这个儿子不但跟他的距离靠近，也跟天父的距离靠近，挽回了一个灵魂。弟兄姐妹，大卫的父爱我觉得并不是太完美，我们对儿女的爱也许也不是太完美，但你可以确信天父对我们的爱却一定是完美的。愿神帮助我们这里每位做父亲做母亲的，我们也有这种的爱，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接受神透过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这种的爱。还有也千万不要忘了，在天父那里我们已经蒙受了很大的爱跟恩典，所以去爱我们世上的父亲，但是也把我们的爱献给我们天上的父。弟兄姐妹，对神对人也好，我们要能为神的爱感动而哭，这是好的。对人，我们要对人有爱，为他们而哭，但是千万不要只会哭哦，因为只会哭却没有行动，有时候并不会带来太好的结果。哭是好的，但是要在该哭的时候哭，不该哭的时候你就要不要哭。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感谢你爱我们。主啊，虽然我们在这里的在座每一位，或许我们有人并不是太察觉你的爱，但主啊，求你就让我们在此一刻，在今天，让我们去经历天父你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去经历人世间父亲对我们的爱。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